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主母亲，把七情有如光中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觉生菩萨所造的这个入中论。入中论呢是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者论述的究竟义趣论。那么在本论当中呢，分了四个科判的进行抉择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入世呢分了这个，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入世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这个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入世呢又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奇袭地的这个五地，第二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是这个远心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真实和结尾本景。然后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是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是说这个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如实的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广说所境空性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分三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是说传相，第二呢是这个如何传法，这个为谁传法，第三呢是所讲之法。像这样的话已经这个前两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三个科判内容呢可以说就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呢是以理观察空性，第二是这个这个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以理这个观察法物，第二是以理观察这个人物。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破持自性生，第二是事故以理成立唯一的缘起生意。那么这个第三个科判呢如是呢就认定这个观察之果。现在可以说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两个方面进行可以抉择呢，二立中破十边身，第二是如是破者防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立四略说无十边身，第二是这个广比者广说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如是成立之意而结尾。现在呢正在讲这个广说当中，广说分四个方面，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破无因身。现在正在讲破他身。破他身呢分两方面进行抉择的，首先呢是这个这个总破成许他身中，第二是这个别破为死。现在正在讲别破为死当中，别破为死呢分续计比破，续计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比破。比破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欲理生破，第二是这个解释佛说为死的教义。现在正在讲第二科判呢。第二科判呢分两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解释这个实地经的交易，第二是解释能家经的交易。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呢，解释这个能家经的交易。能家经的交易呢分了两方面吧，首先呢就是讲到的这个什么，首先呢就是讲到的这个比较思维不了义，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比较应理。现在正在讲应理当中，心理呢就分了三个方面呢进行抉择的，三个方面呢可以说是程序它就是这个非常这个应理的。那么就是说是按照中观中抉择的方式来解释能家经的教义呢是非常合适的。那么也就是说呢解释能家经的这个说诠释的这个这个无有外事而为心的这种观点，那么解释不了义很应理，是吧？就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讲到通过这个教理成立这个不了义，第二个呢是如是佛说的密义，第三个呢如是以此理呢应知于今了义不了义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形象。现在呢可以说是正在讲这个科判。这个科判呢其中第一个科判通过教理成立呢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方面如是佛说的这个密义。就是佛陀在楞伽经当中既然宣讲了这个外色没有而通过心变为种种事，那么既然这样宣讲我们成立不了义的话，那么到底佛陀有什么样的密义这样宣讲的呢？必须要了解一种密义的我如果没有利益的话，就这个没有利益的话，就不能够如实的了解。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佛陀宣讲这个这个为实这个无尽的这种利益。那么颂词当中呢，就是有一个颂词：佛说所知若非有，则亦亦除诸人知；有无所知，即则知。是故佛先则所知。这个颂词就讲到了如实的观点。管道讲到这个佛陀的所宣的密意的时候呢，实际上也讲到了一个平时对于这个这个贪嗔心比较重的大乘行者来讲的一种方便一种修法的这个窍诀。那么首先呢，这佛说所知若非有，则亦亦除诸人知呢，那么就佛陀在经典当中宣讲的这个这个所知呢就是没有的所知的外境不存在的，而唯一呢就是这个心的形象。那么佛说这个所知这个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外境的这个所知法如果已经没有了或者已经被遮除了， 在没有学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唯识教育之前呢，那么众生都执着外在一个实有的外境形象，而所知相呢可以说是这个实有存在的，而由原这个所知相呢，就产生了很多的实质分别，通过这样实质分别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贪嗔痴等烦恼，从烦恼而有业，有业而受生，如是的话，就从无始以来流转到现在，不获得解脱的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对外境的特别的贪执。所以说呢，佛陀呢，就是为了这个拯救像这样的众生，为了使他们从如是的这个烦恼痛苦当中解救出来呢，佛陀首先讲呢，众生现在所贪执的一切外境法，全部都是没有的，都是没有的，那可以说丝毫的自性都不存在。那么既然没有这个所知的外境，那么像这样我们所见到这些什么呢，所见到这一切呢，都是心识人智的这个像这样一种人智的这个形象啊，人智的形象。所以说呢，佛陀呢首先讲到了这个所知没有，佛说所知如果没有的话，则意啊亦处诸人智。那么通过没有所知，也可以比较容易的方式呢，那么断除诸人智的实的这种执着。那么由无所知即则知，那么就是因为呢，这个如果没有所知的话外境的所知如果已经没有的话，那么就可以遮破这个遮知呢，这个第二个知字呢，主要是这个能知的识也可以遮破能知的识。有这样的利益的缘故呢，是故佛先遮守知。所以说呢，佛陀在经典当中首先遮破了这个所知法的外境。首先遮破所知法的外境呢，就不一定就是安立呢后面这个实就是成立的后面这个实就成立的。佛陀在这个了解的经部当中也是这样讲的，而且佛陀宣讲没有所知的他的真正的利益呢，就是应该是为了这个像这样的话，首先这个打破所知的执着，然后呢进一步可以破除人智的执着。也就是说，如果所知遮破之后呢，人智的空性也容易证悟容易证悟的，这方面是一个次第。如果说根本刚开始的对于像这样的一般的众生呢根性呢，如果首先没有讲一切所知法不存在的缘故，人知法不存在，直接讲到一切人知所知全部都不存在的话，一般的众生没办法接受。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应承派的这个中观，应承派的中观呢，他没有分这样的次第了没有分像这样的首先遮所知再破人知，像这样的这个次第呢就是没有。虽然就是说我们在觉着空性的时候呢有这个次第就是说首先呢把外境破除了，然后呢就如实的了解这个空性，有这样的次第，但是呢这个次第和这个佛陀在楞伽经等像这样的经典当中所讲的次第不相同的。佛陀就首先讲什么所知没有，而像这样的人知是有的，首先有一个成立有一个程序，而中观中没有这样程序过的，虽然有次第但是不程序，这个人知是有的，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差别。而我们知道的中观中应承派的观点一上来之后呢，一开始就着重抉择没有人知没有所知的像这样的一种大空性的状态，大空性的境界，那么就这样的。但是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直接抉择法界空性的方式，那就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接受的，除了一些上根立志者之外呢，那么就是这个其他的众生呢不能接受。就是为了像这一类众生能够真实的了达或者最后最终证悟到如是大空性的境界的缘故呢，那么就通过一个方便法，通过一个次第让众生呢逐渐悟入，那么就首先遮破所知，所知没有了，所知遮破之后呢，然后呢再佛陀再给他宣讲，实际上你的这个心识也是空性的也是没有实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解了，那么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那么遮破所知就是成了一种方便了就成了方便。什么方便呢？就是为了这个证悟人智的空性的一个方便像这样的一种方便。在次世论当中的打比喻讲，他比喻说呢，就是这个就好像就是这个积累广大福德者，他是容易证悟法性一样容易证悟法性一样。所以说呢，如果你自己相续当中已经具足了广大的福德，那么你对这个法性的空性呢就容易误入就容易这个什么，就容易这个容易这个证悟。所以说呢，佛陀在讲六度的时候呢，首先就讲广大福德，首先讲布施，再讲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是最后呢就讲一个般若度最后就讲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要了解这样甚深的空性呢，相续当中必须要具足广大的福德，如果缺少了广大的福德，那么你自己通过智力方面立即要悟入这个大空性呢，是非常困难的极为困难。所以说呢，就是有这样的缘故呢，前面的广大福德就成了悟入法性的因这个是比喻这个是比喻，实际上也是这个修持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比喻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比喻就是说明这个颂词当中所讲到的这个遮破所知而证悟人知的这个关系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要证悟这个心本性的空性呢，这一般的人是可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为了他们能够如实的证悟人知心的空性，所以佛陀呢首先就讲所知法不存在，所知法都是空性的。如是呢，就是通过了知所知法的这种方便，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方便呢，就可以悟入人知就是只有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呢是极为应理的。佛陀所宣讲呢，在佛经楞伽经当中讲， 所知没有而能知有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秘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这样了解的。那么在知识论当中呢，啊，还讲到了这个有两种方式的啊，就是对这个无所知而了知，能知呢，它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这个自利的方式，一个是这个他利的方式啊。从这个两个方式呢，可以说进行这个抉择的。那么首先是自利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利根者啊，虽然不像这个什么呢，虽然不像这个中观道精诚派那样的话利根，但是呢，他在这个学习到无所知的教育之后呢，他就通过自己的思维啊，他说呢，这个所知和能知二者是互相关带的法。既然现在所知已经没有了，那么相关带了人知也不可能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通过如是的一种这个自利呢，它就可以误入啊，就可以入。这书论当中就讲到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通过自利而误入比较利根的。那么我们说在讲唯识的教育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两种根性，比如说呢，在这个辩中辩论啊，辩中辩论当然不是完全唯识中的这种论点啊，下面我们讲，但是它有唯识的教育在里面。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在讲辩中辩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讲的，没有所知的缘故呢，就没有能知啊，这个就是关带于这个利根者啊，关带于利根者方式呢进行那个安利的，或者又说这个像这样一种一切这个一切万法都是心识变现的缘故呢，所以说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二取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从利根者的角度呢啊，从关带的方式呢介绍这个空性的。那么还有一类众生呢，还有一类众生，比如说就是在这个色大乘论呢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论点当中呢，他也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在这个在讲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在讲到这个二取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没有直接就通过观带的方式，一个不存在，另外就不存在。这个时候呢，他为了去顿根者，为了误入了解的缘故呢，他还是要首先抉择啊，通过广大的理论去抉择外在外境不存在的道理。虽然我们可以说直接通过唯识的教育呢，就知道哦，外在一切都是心识所变现的，但是一切众生呢，就是这个有些由内这个顿根，他没办法直接了解，所以说在这一类论点当中呢，啊，针对顿根者来讲，他还是通过遮破外境设法的这个像这种方式进行这个了解所境空性的，从这个方面了解所境空性。那么就是说他比如说呢，就是这个外在的设法啊，是粗大方面是有细微聚聚的，细微方面又是这个极微聚聚的，所以最后呢就破这个极微啊，通过这个六层加一层的方式破极微，极微没有的话，这个设法的体型彻底遮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没有所知，没有所知之后呢再来，然后呢再可以观待他的人知啊空性，所以说对于这方面呢，这个一些顿根者来讲，通过自力没办法立即悟入，所以说呢还观待三智识啊，观待三智识给他这个指点。啊，就说这个所知没有的缘故呢，也能知呢也没有啊，能知也是空性的，必须要如实指点一番，他才可以真实的悟入。所以说呢，有这样的这个两种这个方式啊，这个两种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总的来讲呢，像这样一种这个首先遮破所知，然后呢啊这个除去这个能知执着的，像这样这个教育呢，可以说是一种殊胜的方便啊，一个非常殊胜的方便。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方便呢，那么众生就可以逐渐悟入这个大空性，尤其是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中下根者。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呢，佛陀呢就是他的大悲心从来没舍弃过任何一个众生的。利根者就先讲利根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最殊胜的法，然后呢对这个中下根者呢，那么就宣讲像这样的这个首先遮破所知，然后再遮破人知的方式，对于像这样这个是中根的方式，然后下根的方式呢，对于二乘呢就给他宣讲外在外境的所知不存在，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说呢佛陀就宣讲人我的教义啊，宣讲人我的教义，使他们首先呢就是暂时获得一个涅槃啊，获得这个涅槃，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之后，然后呢不再被轮回所流转之后呢，再给他宣讲大乘的法，让他发菩提心啊，然后呢觉得空性，逐渐的使他呢就是这个从小乘过渡到大乘，最终成佛，悟入像这样的大空性的境界。所以说佛陀的大悲心呢就是便于一切，不仅仅是大悲心便于一切，而且他有这样的殊胜的智慧，智悲双运的缘故，就是这样的能力。如果说我们说假使是说持有过大悲心啊，比如说现在我们自己来讲呢，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像佛陀的智慧这样有个大悲心，现在我要令一切众生成佛，有这样的悲心，但是你没有这样能力，没有这样智慧，到底怎么通过方便善巧去破除众生的执执，怎么样假使他们呢这个像这样这个物质空性呢，像这个无能为力了啊，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说只是一个智慧没有大悲心呢也不行，只是一个智慧没有大悲心呢就很容易啊去如无欲涅槃。小乘的罗汉他有智慧没有大悲心，所以说呢他一旦获得这个智像这样的这个境界之后呢，他最希望就马上入无欲涅槃，像这样的话马上就获得究竟的解脱，他就这方面的讲的。所以说呢这个缺少了大悲的智慧，缺少了智慧的大悲，二者都不对，佛陀就具足二者，就圆满具足的，又具足圆满的大悲，又具足圆满的智慧，所以说呢佛陀才不舍每一个众生而对每一个众生开示不同的教义。那么对像这样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果的他的因在哪里呢？因在就是在菩萨地啊，他就菩萨地，菩萨地当中呢，虽然不像佛陀这样具足圆满的这个慈悲的功德，但是呢，他就是在这个家庭啊，在执政道的时候呢，就开始如实的闻思 啊，开始发菩提心。相对的话，实际上你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就具足了这个像佛陀这么这个殊胜圆满大悲心的像这样的一个根本心。然后呢，在闻思维的时候，觉知二我空性，相对的话就获得叫自力智慧的这个方面的心了。所以说，从这个自量道的时候开始串起他的心，加行道开始实修，然后呢，出地到实地之间呢，他的这个能力就开始现前，逐渐的去除垢障，最后呢就成佛果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了解到呢，佛法的就是非常深广的，佛法呢就是教导众生的这个这个引导的方式也是非常善巧的。像现在我们自己来讲呢，遇到像这样的殊胜的教法，遇到这个殊胜的教法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来讲，那么是完全可以就是说这个接受大空性的这种教义，完全可以接受的。没听说哪个就是闻知这个空性之后呢，像这样升起一个很严重的邪见啊，这个方面没听说过啊，确实没有。只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呢，有点不理解啊，他推理的方式这方面有点不理解而已。但实际上呢，内心当中直接升起个非常强烈的邪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没看到过。所以说，既然我们能够这样一种这个了解这样空性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就了解大空性的这个形象啊，必定是离开一切人之所知，人取所取，全部离开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高度上面，在观察下面的这种众生的实质。啊，比如说有一类唯识众生的实质呢，他们就是执着能取是实有而所知没有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就也可以引发一种相似的这个悲心，发一个殊胜的愿啊，愿他们呢就这个能够尽快的获得如是的这个证为二空的境界，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教育。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佛陀宣讲如是这个唯识的这个秘义是什么呢，这个颂词就做了圆满的这个阐述。那么下面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讲通过如是的教规呢，通过像这样的一种方法，通过如是的道理，也应该了解其他这个经的了义不了义的形象，从这个方面了解的。这个也是一个颂词。如是了之教规已，凡经所说非真义，应知不了而解释，说空性者是了义。这个方面就分别这个通过自空的角度通过自空的这个角度，二转法轮自空的这个他的这个什么就是侧面呢，诠释了义不了义的这个观点。全是了义不了义的观点。那么就是像这样全是了义不了义的观点呢，我们可以说从大乘方面来讲，它有大概有三种情况了。第一类情况呢，如是的话就是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这个解深密经当中所讲的那种，解深密经当中讲的话，像这个就是这个讲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呢，就是第一转法轮当中所讲到的这种心境都有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这个不了义的讲法。然后呢，第二转法轮讲完全是空性的这个角度呢，也是一个不了义的。然后呢，最了义是什么？那么第三转法轮当中所宣讲的这个中道义，所谓的中道义呢，就是解深密经当中所讲的边际法没有，但是依他起自性是实有存在也不是实有存在，像这样依他起自性呢是有的，像这样呢就是没有落入这个没有落入这个空没有落入有边，因为这个边际值是不存在的，又没有落入空边，为什么呢？这个依他起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他就是说讲的中道义，在解深密经当中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这方面就把第二转法轮的空性呢。判为不了义的，而讲依他起有的这种教义呢，就是了义的。那么还有一种第二种这个判了不了义呢，就是自空的观点，像这样的这个大自空的观点，大自空的观点呢，通过无尽慧经，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三摩地王经啊等等这个方面所宣讲的了不了义方式进行判别的。只要是讲显现法的，全部是这个世俗。讲这个像这样的空性呢，就是圣义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二谛的这个分别了。然后呢，讲这个什么呢？讲这个了义不了义的时候呢，只要讲空性教义的这个佛经当中呢，最后他的所权益是挪到了这个缘起空性方面，那么就这个就是了义经了义经的。然后呢，如果是宣讲这个法存在的道理它的作用或者它这个法存在的道理流转的过程等等，这一切呢，全部都是不了义的经典。这个就是这个第二转法轮大自空的这个判别这个了义不了义。然后呢，还有一种第三种，那么就是平时我们所先讲的实相现象二谛了如是的话就是现在这个只要是宣讲最圆满法界空性的空性和这个大光明双运的这个经典呢就是了义的，这个之外不了义。所以说呢，就是针对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就是这个灵脉派自己的观点在判别了义不了义的时候，现在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按照这个灵脉派的一些这个传承上师进行判别的时候呢，那么从讲这个就近的这个法界义方面讲，那么就是说这个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同等是了义的，都是了义的法。因为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法界的这个大空性方面呢，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讲大空性这个侧面这个角度没有任何理论可以遮破的，所以从讲这个就近空性方面二转法轮是了义的。那么第三转法轮呢，侧重于光明方面这个也是法界的志向，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了义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就不了义。或者就是再从这个法界他自己的这个相空大双运的角度来讲第三转法轮 啊，就是这个讲出来藏经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了义的。而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般若空性方面呢，就是半了义，半不了义。讲空性这方面是了义的，没讲显现光明方面就是不了义的。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程序，半了义、半不了义的观点。而像这样第三段法轮呢，就是说这个程序第三段法轮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是像一些这个有些人观点那样，只要是第三段法轮，全部是了义的？或者就是说有些论是说呢，只要是第三段法轮，全部都是不了义的？啊，黎玛派自己的观点就没有这样区别。就算是第三段法轮，就要分两种情况，讲唯识这一部分啊，就是不了义的。啊，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楞伽经》呢，有些观点等等，就是讲唯识的这一部分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们不了义的。虽然是第三尊法轮所设的，但是呢，他最后落到一个什么心识啊，最后抉择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外境没有，遮破外境而许于他起。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不了义的经典啊，不了义的经典。而就讲如来藏光明这一部分，有四大经典嘛，藏传佛教程序有四大经典，啊、像这样的圣曼啊，这个圣曼经呢，还有其他如来藏经啊等等，就四部大经典。打四部大经典呢，就程序是完全了义的啊，完全了义的。所以说对第三段法轮的区别呢，我们应该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区分对待，有这样的一种两种差别的。那么有这样的差别，有这个三种这个方式。而这个颂词当中，本论当中呢，就完全站在大智空的角度、智空的观点的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说空性的就是了义的，说有存在的这方面就是不了义啊，就这方面进行了解了。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大概的意思。如是了之，教规矣。凡经说说非了啊，这个非了义。如是了之，教规是什么呢？就区别了义和不了义的这个教义，这个教规啊。了知道这个教规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类推其他法了啊，类推其他的经典了。就是前面呢已经区别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对这个《楞伽经》，《楞伽经》当中判了不了义的时候呢，前面这种教规已经很明显了。如是已经了解了像这样对《楞伽经》啊这个判为不了义的这种像这样推理的过程呢，或者它的根据啊教理知道之后呢，那么下面可以知道，凡经所说非真义，凡是经典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啊这个非真义的这个观点，非真义这个真义呢就是讲空性的啊，这个地方主要是讲这个空性。从空性方面讲的时候呢，只要是在讲这个啊，这个普特伽罗存在啊，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四夫存在，或者它有作用啊，它的功用啊，啊这个或者是讲这个这个心识啊存在啊，或者设法存在，这一切法呢，都不是在讲第一谛啊，都不在讲真实一谛。所以说呢，凡经所说的这一类的经典，全部都在讲这个不了义啊，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因此不了而解释。全部通过不了义的方式呢，应该把它这个归位的时候呢，归到不了义的经典当中。然后呢，说空性者是了义，只要是佛经当中宣讲的究竟的这个大空性，缘起性空，从这个方面抉择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了义经啊，确确实实这方面就是这个了义的经典。而第二段法呢，般若经典呢，就是在这个它的所权义，它的所权义呢，就是这个一切蕴界处啊，一切人业，一切这个佛众生呢，全部都是大空性的观点，就抉择的缘故呢，所以说第二段法呢，讲空性这个角度呢，就是了义经典啊，就是了义经典。所以说从这个空性的角度来判别的时候呢，就非常正确啊，就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这个三摩地王经啊啊等等，无尽慧经啊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很明显的词句呢，就是这样讲到了啊，一直了义经差别呢，主要是宣讲这个空性方面。那么说这些这个众生数据有这方面的话，这个笔法视为不了义啊，就直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宣讲的方式啊，直接有这样的宣讲的方式。那么至于这个解深密经当中所判别的这个了义不了义的教法，那么前面我们讲过的，针对一般的这个中下根来讲，那么给他直接要讲这个是了义法的啊，了义法的。如果不知道给他讲这个不了义法，有些众生就不愿意去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虽然佛陀的经典当中是这样判别的，但是这种判别的方式本身来讲也是一种不了义的判别啊，所以说应该知道这个方面。所以前面我们不单单是按照这个词句的，前面还通过这个像这样判别了义不了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有什么这个这个利益，或者有所为啊，或者有意趣啊，或者就是他有没有这个圣经理论的访谈啊等等，这方面一个一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临摹派自己的宗派的判别了不了义的时候呢，三大要素啊，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了义不了义就很明显就可以这个了解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了解其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经了解不了解的这个分别了，这个分别。那么这个科判结束之后呢，那么就是别破为实啊，别破为实这个大科判就是结束了。那么这个科判结束之后呢，就是总的这个破他身啊，广破他身的内容，广破他身的内容，在这个颂词以上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圆满结束了啊，圆满结束了。那么就是破他身的时候呢，月尘菩萨通过这个殊胜的善巧方便，打破了这个像这样的话执着诸法有自性他身的这种观点，而像这样的话安立的没有他身抉择大空性， 决策大空性。而且像这样这个大空性呢，也不是呢就是这个什么了，也不是程序显现法不破显现，只破这个只破实有的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不管是显现也好，不管是你实有也好，同等则破啊，同等则破。你程序有二D的分别，这个呢就是这个最不共的所破啊，印证派最不共的所破就是程序二D有分别的。那么是什么对象呢？秩序派的观点，他最不共的所破者就是这个啊，因为就秩序前面有讲过，秩序派他就是在程序啊这个啊可以说二D的时候呢，他的观点已经相当微细了，非常非常微细了。所以说呢，中观中为了就打破最微细的执着，那么必须要遮破这个秩序派的不了义的观点。所以呢，决策大空性的缘故呢，啊，以发三大太过的方式，如是的进行这个决策，安立这个大空性的这个观点。啊，这个方面以上呢，就是通过如是的话，就是遮破这个总的程序他身中啊，别破为实啊。这方面呢，就是显示出了这个入中论的不共之处啊，不共之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不管是从这个最粗大的这个他身，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些这个小乘的他身呢，唯识中的他身呢，秩序派的他身呢。像这样的话，一个一个的他身呢，就是从方方面面呢做了最彻底的遮破，最彻底的遮破。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抉择到了真正了解的空性的观点。啊，这个以上呢结束了这个破他身。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了。第三个课办呢就是破共生。破共生呢，这个方面主要是程序，这个程序者是谁呢？啊，这个主要是这个裸心外道啊，就是在这个印度古印度的六大这个外道当中呢，有一个裸心外道。裸心外道的观点，他就程序共生啊，程序共生。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程序共生呢？他们像这样的话，就是他说呢，无因生呢肯定是不能成立的啊，无因生呢就最低劣了，就首先破除这个无因生而这个他自己就不程序无因，而程序有因，而有因当中呢。就说这个程序自身呢，程序他身呢都不对啊。前面就是说这个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破自身有这么多观点啊，有这么多这个错误的；破他身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这个过失。所以说呢，他就不程序这个自身和他身，他就程序这个共生，就是自他自身和他身合合起来的，像这样的产生的方式呢，就是一种共生啊，共生的这个产生方式。那么当然他们就不一定就是按照我们这个论点的顺序了啊，我们的论点我们自己这个入论的顺序呢，就首先破了自身，然后破了他身。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罗兴外道看到哎不对了啊，前面已经破了这么多不能再程序了，他不是这样的啊，不是从这个方面就是学了这个论点之后的这样这个在这样的话进行了遮破。如果是这个次第就不对，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个次第前面这个次第应承派他站在大空性的角度呢，彻底遮破是他身的，而罗兴外道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如果有这样的能力，他肯定直接就决择空性观点了啊，没有这样的能力了。也就是说呢，他们自己这个罗兴外道他们在程序共生之前啊，在程序这个共生之前呢，他首先呢，他通过自力观察是不是自身的呢？啊，没有自身，是不是他是没有他的？但是他的理论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年代讲这么系统啊？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的。这个里面的理论，唯识中程序的这样的他身，他根本遮破不了的；秩序派程序的这种他身，根本遮破不了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小乘的他身，他遮破不了。所以他自己所觉得没有自身、没有他身的这个理论呢，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这个直接通过他们的句意来了之的。但是可以推知呢，他们程序这个没有自身、没有他身的这个理论也是很粗大的，相当粗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像这个本论当中这么详细啊，这么彻底的遮破这个自他身呢，没有这样能力。所以说他虽然他就是在程序共生之前已经对自他身做了抉择了啊，去做抉择了，但是呢，他们没有真实了解到内道不共的要义的缘故呢，没办法真实遮破。所以说他们就是这个程序这个遮破这个程序共生之前遮破了自他身呢，可能是很粗大的，这个方面可以了解。所以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呢，中观印象派的认识打破了他们程序共生的这个观点之后呢，他们不可能马上去除大空性的，不可能马上去除大空性。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他们前面就对自他身的观察不彻底不究竟。所以说呢，虽然就是印证派把他把这个自共生的观点彻底打破了，但是呢马上引发一个无间空性的观点，他就没办法了啊，没办法如此的程序啊，没办法这样程序。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这个或者他就归于这个内道呢，逐渐开始闻思啊，开始这个一步一步开始闻思这个内道的不共的观点之后呢，然后呢就开始才能够真正的区分这个空性的观点啊，大空性观点或者解脱的。所以从这方面一个了解呢，他的共生呢就裸心外道所程序的。那么他们自己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说呢，就是程序自他身都有一定的过失，但是呢，如果程序共生就没有过失了。他们怎么样程序？他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说从两个方面吧，两个方面进行这个比喻的。一个是这个瓶子，一个瓶子在我面前现行的看到这个瓶子呢，比如说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陶瓶吧。以前这个古印度的就是陶瓶，那么陶瓶呢，它这个清净是什么呢？它的清净呢，可以说是泥土啊，泥土。这方面就是自这个共生当中的自身这个角度啊，自身方面角度就是作为这个泥土作为这个清净。然后呢有了泥土之后你也不行啊， 有了泥土，你这个如何就马上又平整就成自身了？这个时候他说有泥土还不行，有泥土还要陶丝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水，还有其他的基轮等等这些外缘啊，这些他法的缘聚集了啊，这个才可以有一个产生。他说这个是共生，泥土本身是自己啊，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我们说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呢，从它从泥土到瓶子之间呢，它都没转变它自己的真正的泥土的志向。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这个自信啊，这个从自身方面一个了解的。而像这样的这个陶丝啊、水土啊，这些是不是和泥一样的呢？不是，他说是异于这个什么，异于这个泥土的自信的，它是他性。哎，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有他生的这个啊这个功用在里面。他还说呢，就是说他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程序啊，就是共生。他说这个非常硬底啊，非常硬底，一方面避免了自他生的过失，一方面又可以安立我们自身的关联。所以他是从这个自身呢，通过瓶子啊做比喻呢，主要是啊可以说是外气界的这种产生的方法。然后呢还有一种这个比喻呢，是内气的这个友情产生的方式啊，可以说他们通过这两个比喻就可以包括一切万法的，因为一切万法就是不外乎就是这个内情和外气了。那么他就说前面这个比喻呢，打这个比喻主要是程序外气的这种产生方式的，是共生的。然后呢内气的友情界呢，他说呢首先要有一个前世的实，因为他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外道以古印度外道大多数都是程序因果啊，程序这个轮回解脱的啊，程序呢有一个这个善恶业等等都程序。所以说他就程序这个三世的缘故呢，他就是说呢一个众生的形成，他自己的这个前世的识，这个是必不可少啊，这个是这个清净，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啊清净的。然后有这个智啊，有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识还不行啊，必须要关待父母的因缘。那么父母的因缘和自己的这个识来讲呢，是他性的啊，是他性的。你必须首先有一个这个自己的识，然后再有一个父母的因缘，二者合起来，那么才有一个友情的产生。哎，我们认为这个很硬理的，这个确实我们生下来也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注意观察的时候，就认为这个共生应该是很合理。但是呢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一方面象征他认为是自身，但是呢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不是认为自身是共生，他一方面就是说他这个因和果之间全部都是有志向的，真正像中观一乘盘那样程序这种相无自性缘起生呢，这么高的这个高度去抉择是绝对没有这种能力的。所以说他说这个共生的这个果本身或者这个瓶子或者这个友情本身这个就是实有的，这个果就是实有的，而他的因呢，他因还是实有也是实有，他的实也是实有的，父母也是实有的，或者平常跟泥土是实有的，然后就是陶丝啊，像这样也是实有的，实有了因产生个实有的果，就是都是有志向的。所以说中观中破除的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呢，如果不承许实有的不承许实有的都是假立的这个果也是假立的，然后他的因呢也是假立的，就是说前世的实是假立的，然后呢还有的就是说今世的父母的这个外缘也是假立的，而前世的实的本身这个因缘也是假立的，父母的因缘也是假立的。如果全部这样程序，那就和缘起生呢就说这个相同的，那就是相同。但是呢，他没办法这样抉择，不敢这样程序，他就程序呢都是实有存在，有自信的，有自信。那么就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从这个角度进行破执。所以说，我们破共生的时候呢，不要停留在他们的这个词句上面他们的词句方面是怎么样程序的，或者他们果是怎么如何如何应理啊，这方面不能这样看，就看他们主要的观点是什么，他还是要成立一个实有。舍不得放弃这个石油，所以说呢，中观中就站在这个角度打破你的石油，没有共生没有共生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说呢这个首先我们了解这个破共生的这个主要要义，就从两个方面讲。那么就是说在这个真实破的时候呢，从宋师上讲的时候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呢进行抉择的。哪两个科判进行抉择呢？首先呢就是第一个以上述之理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以前二者这个即不应理就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可以说是什么呢，这个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上述之理破，它主要是从破的方面讲过失讲过失方面讲的第一个科判就是主要是给你发这个太过而不成立的。然后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说你的身不成立的主要是从这个侧面侧面有这样的两个不同的侧面呢。所以说第一个呢以上述之理破呢，那么是所谓的上述是什么，上述之理呢就是无间讲到的自身和他身，破自身和破他身的理论就可以直接遮破你的共生的观点所以说呢这个科判呢有两句了有两句呢，既从共生亦非理，俱犯已说众过故，就是这个两句当中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中观中的这个观点直接跟他说呢不应理的方式。所以说既呢就是说你如果程序如果忘记如果是一些诸法是从共生的话，义非理我们这个义字呢，那么当然有它的意思了义字的话就是也是不应理的承接前面的破自身破他身，破自身不应理，破他这个自身不应理，他身不应理，所以你的共生也是不应理的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然后呢为什么不应理呢？具犯已说众过故前面就是在破自身的时候的过失 你也犯了，然后泼他生的过失呢，这个时候所发的太过了，你也犯了，所以说你这个称许共生的话，就去犯了前面中观中对这个自身中他身中所发的种种过失呢，你都已经违犯了。那么我们可以说简单来讲，到底违犯的是哪两个什么过失呢？概述来讲呢，概述来讲，如果称许自身呢，那么就无功德而生呢，或者就是无益生呢，无穷生呢，这一方面的过失呢都有的。那么如果称许他生呢，火焰应该生黑暗，又引一切生一切，这样的过失呢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就是因为呢，他们自性是什么呢？没有称许自他二者是无自性的缘起，空性的本性，未称许。他就说呢，这个共和产生的这个法的这个共生呢，他就说这个自身和他身，有自性的自身，有自性的他身呢，二者合起来，他就一个身。那么这样的话，那么就说这个不但你的身不成立，而且呢还要犯自身的过失和他身的过失都有了。你把二者的过失集为一身，这个时候就是讲到了具翻语说，中国故呢从这个角度应该理解。那么下面就是第二个科判了，以前二者呢即不应理，此非世间非真实，各身未成况共生。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这个此非世间非真实，这个此呢就是共生的意思啊，共生非世间非真实。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间当中也不能成立啊，非但就说不能在世间当中成立你的共生，也不能在真实义当中成立你的共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第一句，那么就是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二谛当中破斥你的这个共生的啊，这个很明显，就二谛当中破了。那么首先呢，就是说生义谛当中不成立共生呢，就很明显了，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在生义谛当中呢，观察一切法的时候都成立空性的观点，所以说呢，真实义当中不可能成立的。那么世间当中有没有你自己所谓的这个有自性的这个共生呢？绝对没有。世间当中也观察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说最终应该得到这个缘起生无自性缘起生的观点，说这个方面是这个世间生。但你的这个程序共生呢，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呢，世间当中和真实义当中都没办法成立，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彻底遮破他这个二谛当中遮破你的共生的观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各生未成况共生，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是什么？前面我们可以说呢，前面讲过了，第一个科判呢主要是说过失方面啊，说过失呢也犯了自身的过失和他身的过失啊，这个方面破斥了。但第二句呢，主要的核心落到什么呢？各生未成况共生啊，就是从这个不能产生的方面啊，根本不可以产生的这个角度进行案例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自己的共生的前提啊，就是这个自身和他身合起来的。那么我们观想的时候呢，就是各生未成，分开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自身也没办法产生他的法，他身也没办法产生他的法。那么这二者都没有一个产生他法的这个功能，没办法产生他的法，那么这个合起来的时候也不可能产生的。啊，合起来的时候呢，也不能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这个，在很多比喻当中就是这样打比喻了，就一百个盲人分开的时候呢是盲人，绝对看不到的。啊，就是这个像这样的比喻是比喻什么呢？就是这一百个盲人分开的时候呢，就比喻成自身和他身，像这样的话就是分开的时候都没办法产生自果。那么在合集起来的时候呢，从四面八方这个一百个盲人到了一个地方聚集了，聚集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产生一个看到一个光明的眼根呢？也没有办法看到，分开的时候看不到色法。继续起来的时候也看不到设法，这个就是比喻什么呢？这个就比喻这个共生，啊，共生。你说认为这个自他合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共生，啊，就有一个相应法产生，我们说不可能，不可能。但这个方面呢，我们前面大力提过吧，这个和世间缘起不同的。世间缘起，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打比喻讲的时候呢，在这个一个生苗芽的过程，生苗芽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种子它这个种子和这个水土。像这样的这个什么，还有这个一些阳光啊，这一方面呢，就是说在各个因缘上面呢，就找不到它的这个苗芽的志向，种子上面也看不到，阳光上面也看不到，潮湿上面也看不到，土壤上面都没有这个芽，啊，分开的时候没有，合起来的时候呢，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说，按照这个观点来讲，也不应该有，但是这个是不相同的，这完全都是一种什么，就是这个一个缘起力啊，无自性当中可以如是聚集，有自性当中就没有办法这样聚集了，所以说你们这个共生的外道是程序有自性的。啊，有自信的因产生一个有自信的果。如果是有自信的话，他绝对不会关待因缘的啊，不会关待因缘的。既然不会关待因缘的话，那么不需要关待因缘。所以说呢，就是在自身各自的在自身的本位当中，在他身的本位当中的时候，都不可能如是有一个产生的法，都不可能从产生的法。所以说他才获得这个过失，而这个中观中程序缘起神方面呢，就没有这样的过失。没办法这个得到这个过失。所以说呢，如果说如果各身未成的话，那么就况共生呢？分开的时候自他身都没办法产生自果，那么何况说合起来的共生也没有办法。那么还有一些比喻呢，比如说这个沙子，像一粒一粒的沙子呢，就是说这个一粒一粒的沙子呢，像在分开的时候呢没办法炸出油来， 马这个，然后呢就是怎么了？然后把汇集很多沙子在一起的时候，也同样没办法炸出油，就是他们自信本身不具有油性啊，自信本身没有油性的缘故，不会具足这样的因缘的缘故。这方面就从这个世间比较容易了解的比喻，然后再推至什么呢？自身和他身有都是没有办法自信产生果的，没办法自信产生果，那么合合起来的时候也不没办法自信产生果啊，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进行了这个彻底的遮破。这个这个地方主遮破全部都是这个忘记啊，啊全部都是遮破的这种众生的忘记。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从前面一个分析的可以了解，像这样的程序自身他身呢，或者程序共生呢，他们都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盗用的这个缘起的显现来成立他们的这个观点。缘起的显现法是成立的，比如说呢，通过瓶子啊，通过像这样陶瓷合合起来呢，就产生一个瓶啊，一个像这样的话一个瓶子了。从泥土这些方面合合起来，然后通过自识和父母合合起来呢，就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众生。这个方面是明年的现象，明年的现象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是成立。但是他们成立这种观点的时候呢，加入宗派的观点，加入自己宗派的观点，也就是说加入了自己的邪执啊，加入了自己邪执，把像这样的本身是缘起的法的这个现象，解释成有自相的共生，或者说是有自相的他生。所以说中观中呢，就是看到你这个程序的方法根本不根本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没办法成立的，不符合于圣义地，也不符合于世俗地。所以说呢，就是二地当中予以彻底的遮破，主要是遮破这个实执，把这些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忘记啊，把这些这个邪执遮破之后呢，自然而然就获得一个缘起生的道理了啊，自然而然获得一个缘起生的道理，非常符合于名言。然后再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大空性的观点次第是也可以抉择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遮破了共生啊，遮破了共生。因为前面在这个讲自身他身的时候，理论是比较广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既然程序共生是自他身合合起来产生的时候呢，月乘菩萨就用了一个宋词啊，一个宋词就进行了这个彻底的遮破。所以说呢，这个哪个讲义当中都是讲这个的时候都是比较略的，因为前面已经广讲的缘故。那么就是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已经讲完了吧？啊，现在开下面开始讲第四个科判啊。光说这个比底的时候呢，那么一个分四个科判啊，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啊、破无因身。然后呢，前面三个科判讲完了，现在开始讲这个破无因身。破无因身呢啊，可以说是在这个古印度呢六大外道之一的顺势外道。顺势外道的观点，或者有些地方讲就是什么，就是讲这个现世美啊，现世美。那么现世美呢，就程序呢没有前后世啊，没有前后世，那么只程序现世，而且在现世当中呢啊，必须要就是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不要顾及什么像这样一种这个恶业啊、善业啊，都不要顾及啊。有了这样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好好的享受啊，就是在现世当中呢啊，过一种快乐的生活而已。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现世美。从它的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这个其实实际意义上呢，就是取的名字了。还有一种程序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天觉派的，在这个日光书当中就讲到它了，根据它的来历，就是这个无因外道、顺势外道，它的这个它像这样的一种来历是什么呢？他说是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呢，那么是从天界传下来的，从天界传下来的。那么就是他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说以前就是这个阿修罗和天人作战的时候。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天人呢都是这个相信因果，相信前后世，所以说呢他们自己呢就是不愿意和这个阿修罗打仗啊，怕遭恶业，所以这个时候要接近失败了。接近失败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这个天人的这个师尊呢天觉主，他就造了一部这个没有前后世、没有因果的这个论，然后呢就给他们天人看，看了之后呢天人就是信受了他的观点，就认为根本没有这个恶业，所以说呢开始就是要作战的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打败阿修罗，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他的来历产生了，来历就这样。后面这个论就是流转了人间，流转人间之后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人间当中的一个这个义学师呢，他开始这个发扬，开始这个弘扬认为呢这个是个非常正确的一种理论，所以这个是他的个来源呢，就是以前这个古印度当中有这个观点。然后现在的话当然也有啊，现在的话就是在这个中国在这个外国呢都承许这个都还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因产生的这个观点，一切都是无因的，根本没有因果的，程序因果就是毒草程序因果就是害人的这种东西啊，这个方面的这个言论呢现在还没有被彻底的遮止，所以现在呢也是有，古代也有，现在也有的。那么有个特色是什么呢二者之间有个特色呢，就是现在的一切的这种现象法，现在的一切现象法呢不是有因的，它首先遮破这个有因，不管这个有因生当中，前面我们讲自身他生共生都是有因生的，所以它首先遮破这个像这样的有因生，然后呢就程序无因生啊，程序无因生。 就因为呢，就是说这个有些这个有些这个这个众生呢，一方面讲的话，就是他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顺势派的这个产生呢，就前面讲天眷主，但是还有一部分呢，他就是有些这个有一部分这个外道呢，他就想这个寻求这个宇宙的这种这个来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寻求他们的真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找他的来源，找他的根据，但是通过他的智慧呢，一寻找一观察的时候呢，就变得很混乱，他就没办法找出一个结论，这个时候他干脆就称许这个根本没有因。从这个方面也有的，所以说呢，他说一切现象的都是为因而产生，自然的现象啊，就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程序。那么下面呢，就对这个这个一切宗派当中的最下列的这观点，就是无因外道呢，就进行这个遮破，最为下列的啊，因为像这样的话，就一切宗派当中呢，那么就是这个这个有很多很多差异了，很多差异了。但是呢，就是最差的就是这个无因。然后呢，其他的这个这些这个外道呢，他都程序因果啊，程序解脱啊，而且这个修善法断恶业啊，这方面就是这个。啊，这个是相对来讲，寻求解脱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比较善妙的啊，比较善妙。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突破这个最下列的无因的观点。那么这个分了两方面呢，一个是续记，第二是比破。首先呢是讲这个续记啊，续记的就是讲他们的观点，讲他们的观点呢，宋词当中是比较略的啊，就是只有一个句子啊，一句来进行抉择的。若记无因而又生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续记。若记啊，如果是忘记一切做法呢，是无有因而产生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他们自己的观点，顺势歪道程序呢，就是这个无因产生。无因产生呢，他们就说讲的时候呢，他说就是现在见到像这样的外气的这种这个外气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荆棘树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荆棘树啊，或者这个河水的流淌啊，或者这个太阳的这个东升西落，没有看到谁去有一个作者啊，没见到这个作者，这个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到西边这个落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也没看到谁去拉啊，用绳子把它拖住，然后呢从东边那个拖到西边，没有看到的。那外面像这样的这个荆棘树很尖锐呢，谁看到一个人用刀子去把它削尖的呢？没有啊，自然而然就这样的啊。所以说他就程序这个方面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内气方面呢，就是他说像这样这个孔雀的毛啊，是谁把这个孔雀抓住的？然后就是用这个笔去绘的呢？没有，他就一生下来有这样的缘故，他就是无因的啊，根本就是自然的现象。他认为这个自然的现象。那么他们的观点呢，在这个这个日光书当中呢，有这个归纳的时候，主要是三个方面了解的，三个方面一个了解他的观点呢。那么是第一个是一个根据啊，一个根据什么呢？他就说没见过，没有现见过啊，这个就是他的根据，他就是很容易了解。我们的宗派没有很多复杂的理论啊，就是一个没见到啊，没见到就没有。你这个前后是谁见到的呢？没有见到，没看到就根本不存在。他就从这方面，他就说是直截了当的就抉择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精要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个三个比喻，三个比喻呢，他是从这个前这个前因不存在，后果不存在，本性不存在，从这个三个方面了解的三个比喻。那么他就说这个前因不存在的这个什么呢？前因是不存在的，它犹如这个草丛里的突然长出个蘑菇来，没有因的啊，它的因就没有，找不到它的因，它因是没有，突然就长出来这个蘑菇啊，所以它就是前因不存在的比喻。后果不存在的比喻呢，他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造了业之后没有后果，他就打比喻的时候，他好像这个虚空啊，不是虚空，就是狂风把这个灰尘吹走了一样，根本看不到这个果的存在。所以说这个方面是第二个比喻。然后呢，这个本性不存在的比喻呢，就是本性不存在，就是因果本身它的本性不存在的比喻呢，他就讲到了这个太阳东升西落啊，或者刺的尖锐啊，孔雀毛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鲜艳，没看到谁去做，所以说呢，这本性方面呢就这样程序的三个比喻。然后还有这个四种这个像。那么四种相的案例呢，它就虽然没有前后色，但是呢就这个还是存在这个苦乐的，在这个整个世间气世间当中还是存在这个苦乐。他说没有前后色，但是苦乐也是存在的啊，并不是说是这个因为有前后色才有苦乐的，虽然没有前后色，但是这个苦乐还是存在的啊，从这个方面成立的，它有这样的苦乐的相。然后第二个方面呢，他说虽然没有一个众生从这个前世到后世，然后在这个从前世到今世，然后到今世到后世，没有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众生依然通过因缘不是通过因缘，他也通过因缘嘛，实际上就是通过因缘聚集的嘛。他实际上我们讲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众生一旦有了之后呢，在他身上突然就可以显现这个苦乐的他可以苦乐可以感受的这个方面就可以成立的。然后呢他们说这个心识从哪里来的呢既然没有因，那心识从哪里来的呢？他这个心识呢就是这个四大种聚集的时候，这个心识就突然产生。所以这个心识呢没有因，到这个方面没有因呢，他就不成就有前世的心识，通过前世的心识到现世呢，这种这个因呢它是没有的。所以说他说四大种一聚集的时候这个有因。他打个比喻呢，他还打比喻讲，他说比如说这个青稞青稞的时候呢，他说很多青稞聚集到一起了，然后一发酵了之后，这个酒就出来了这个酒是突然来的，在青稞当中突然产生一个迷醉之地 他就从这个方面对吧进行了解。然后这个第三个的第四个呢，他就讲的这个我们这个论是很善妙的，很有意义的，就是他从这个四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成立他的观点。实际上呢，就是莫泊桑切在这个这个我说上换新教研论的破的时候，他们说是这个，他们自己说是这个，他们的根据直接就是说这个限量不成于比量的啊，他就说这个只成于限量不成于比量。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说没看到啊，没看到，你不需要通过其他理论来推啊，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成于限量，现在没见到，现在没见到，实际上它就是不存在的。但是莫泊桑就说了，你自己这个观点，你自己破了自己观点了，实际上你是用了一个比量的啊，用了什么样比量呢？你用的比量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前后事啊，因为没有先见故，这个就是比量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比量。所以说你说你不承许这个比量，实际上你还是用比量来成立你的观点的。然后呢还承许的还观察的时候呢，你说这个没有先见，没有先见有前后事，所以说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说是前后事没有这个方面你先见了吗？他不敢这样承许先见了，没有先见啊，这个前后事的没有。所以说呢，既然就通过这个没有先见前后事有，你成立没有先后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你没有先量见了前后事的没有，那么就应该程序有前后事。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这个推测的。实际上呢，他没有见到这个，他说没有先量见了前后事，所以说没有前后事。那实际上这个前后事没有这一部分，你看到没有？没有看到。确实啊，这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说没有见到，没有见到有的缘故。所以说没有，中观中就是说，或者就回答的时候呢，前后是没有这方面，根本没有，前后是根本没有，这是你限量见到的吗？哦，没有限量见到，确实是没有限量见到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也可以遮破他们所谓的一个理论啊，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理论方面就是遮破了。还有其他方面还有很多很多遮破他的所谓的这个没见到就没有的观点，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所以这方面就没有这样这个很有破，这个方面是这个他这个我们可以说是续集吧。下面就是破啊，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破折的观点。比破旁边的观点呢，就分两个方面进行破斥的，分两个方面进行破斥的，就是因为像这样程序无因的有两大类，一个呢就是这个程序一切法总的无因，第二个方面是程序这个无有前后事，没有前后事。所以这方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不程序因果方面呢，也明显的有这两个分类的。有一类呢是什么呢？有一类呢就是不管什么因果都不程序啊，不管什么因果都不程序。所以这个方面破斥的时候比较容易破啊，比较容易破。像这样比量限量的话，就直接破斥了。然后第二类事是不程序前后事啊，他就不程序前后事。他说世间上这些农民中庄稼这些因果我是程序的，但是这个众生从前生到后世这种因呢 啊这种前后事的方面我是不程序的。所以这个方面破斥的时候稍微复杂一点啊，复杂一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这两个方面呢进行这个破斥的。两个方面破斥呢，首先就是讲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也分了啊，就是说这个这个不程序总的这个因果呢，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如果是这个无因的话，那么有者就应该这个恒常有等，如果是无有的话，那么就恒常无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两个角度进行破斥的。如果就是说呢，如果你承许无因呢，那么诸法应该成为常有常无的过失啊，就从平时我们讲的就常有常无的过失呢，就从这个的方面呢，就真实的从理论方面进行抉择，为什么成常有啊，为什么成常无啊，就从这方面呢，就入论当中这个地方就讲的比较这个细致了。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常有如果是有的话，那么无因的话应该有者就是经常有恒有。那么这个方面也分了两个科判，分了两个科判呢，就是这个两个科判是包括了一句当中啊，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有在一句话当中呢有两个科判内容，就是说一切恒从一切生，一切恒从一切生呢，这个时候就是包括了两个科判，一切恒那就是一个科判啊，从一切生那么就是第二个科判，他们是侧面是不相同的。如果没有按照莫泊桑切这样的一种科判来分别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一切恒从一切生啊，直接就从一个意思上面就理解了啊，就从一个意思上理解。但是莫泊桑切分开之后呢，两个科判分别之后呢，那么就是两层意思啊，就两层意思就是彻底了解。那么两层意思当中呢，那么就第一个呢就破恒是有者啊，第二个方面就是破一切生，从两个方面进行破斥。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方面就是破这个恒是有者，那么就是一切恒。一切恒呢，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如果是一切都是无因生的话，那么一切法就是恒时应该存在的意思，经常就是恒时都应该存在。但实际意义上我们观察这个有情界和气世界呢，是不是按照你们说的这个一切都是恒常的呢？不是啊，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给下了个这个发了一个太过，发了一个过失。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从这个一切恒呢，可以从这个理解的时候啊，可以从这个因缘啊，可以从这个时间这方面呢，可以说来了解。了解。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按照无因生啊，无因生不需要观察的因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为什么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种庄稼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果实的秋季成熟呢啊，为什么要去秋季成熟？ 秋季成熟这个方面就不应该从这个秋季成熟，因为它没有阴的缘故啊，没有阴的缘故，没有阴的缘故呢，就是说啊，这个时候不需要关带很多因缘的，因为为什么这个到秋季成熟，它有个增长的过程呢？还关带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候啊，这个方面，所以它有阴和无阴方面有差别的。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说呢，啊，没有阴，没有阴的话，那么就是横时都应该生，这个像这样的果实呢，横时应该产生的，横时应该产生，或者像这样的这个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如果无阴可以产生的话，那么为什么就是要这个播种呢？播种呢？如果是无阴可以产生呢，那么可以说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个播下去的这个种子不是阴啊，不是阴，但是后面还有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种子上面无阴，但是呢它这个不是成为它的阴而有果的话，那么这个石头上面是不阴呢？石头也不是阴，但是呢按照你的理论来讲还是应该有果。我们把很多石头撒在田里啊，它就可以长出果来。这个是按照你的理论这样推的时候呢，你肯定要程序这样的过程的，因为你不程序这个种子是这个阴的缘故。不程序种子，不程序种子是阴，那么它的果就不可能安立了。同样的道理呢，这个石头也不是阴，但是石头也可以生呢。所以这个方面就必须唯有阴呢，必须要产生果，恒时应该产生果。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因缘方面是不是具足的。然后呢，还从这个时间方面、季节方面啊，这个方面也是很明显的，啊，很明显的。比如像这样的，我们这个很多这个以前讲的时候的这个藏地，藏地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么冷啊，这么冷的时候呢，这个气候变化了，所以说呢，这个大地上呢看不到这个青草。看不到这样鲜花，都看不到，都看不到的。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啊，这个方面就是无因的，一切都是无因的，无因就不需要关在这个季节了，啊，不需要关在季节了，不需要关在季节。那么这个冬天的时候，在雪域啊，在这个像这样西藏呢，也应该啊，这个产生很多很多这个鲜花，然后呢，产生很多很多的果实，都应该有。但是我在按照这个有因中，按照佛教来说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它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不具因，不具因呢，就是它的季节啊，它的气候决定的。它关在它的气候，这个气候呢就说一部分，它就说这个决定它有果没有果的，像这样的一部分的这个缘啊，一部分的缘。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也应该这个关带的，还要从这个地理位置啊，有些在这个汉地人的种的宗家呢，这个地方就种不了啊，这个方面就没办法种啊。前段时间有个道友，他们从这个他们家乡弄了很多花籽啊，他们就说很好看的，这个花那个花，种下去之后呢，这个时候根本没长起来。有些呢就是说是爬山虎啊，爬山虎这个他们说爬山虎爬很高了。这个时候只有一点点高，现在根本没有脚，所以说就是这个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还是要关在这个什么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关在地，有些东西根本长不了，所以说就这个方面还可以长一点点出来，但是有些地方根本就没办法种的，也有这样的啊，也有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观点来讲，没有这个因缘，不需要一个因缘就可以生果，那么像这样不需要关到地理位置，什么都可以长，而且就很时长。这一方面就是这个很多很多地方都是限量违背的啊，全部都是这个限量违背的。所以说呢，这个一切恒啊，应该如果按照无因的话，应该恒时应该有，就是我们说常有常无啊。所以说像这样绝对一切果法的，应该恒时都有的，这个是一个科判。然后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就是破一切生啊，破一切生，破一切生。这个科判它这个不同的点是哪里呢？不同点呢，他就说这个虽然也有一切这个都有恒常啊，有常有的这个相当过失，但是它主要是从是因非因。主要是从它落的方面就是适应非因，前面一切恒当中呢，它也有适应非因方面啊观察的，但是它是从恒时应该有的方面讲的，恒时应该有它的这个侧重点呢，落到这个恒时应该有。那么就后面这个呢，后面这个一切生呢，它也有这个观不观的这个方面，就是不是适应前面所讲的这些这个恒时的这种过失，但是它主要就是从呢说这个适应非因方面讲的，一切应该生一切啊，就是讲从一切应该生一切这种错乱一切因果，错乱一切因果这个角度呢，就应该安立的。啊，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主要是落到这个一切生方面的，所以这两二者之间呢，就是有这个相似的地方，但是有差别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些方面的这个细微的地方去这个了解。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一切生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在按照一般的世间的规律来讲呢，这个适因啊，真正它的正因就可以产生这个它的果，非因呢就没办法产生它的果。但是呢，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一切都是无因的啊，无因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适因非因的差别了。啊，都是这个都是不是因，而且你程序无因还有生啊，你程序无因还有生，所以这个时候按照你这个两个观点汇集起来的时候，就汇集相违了啊。汇集相违的这个时候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你不程序因，而且有生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观点汇集起来，自己发一个过失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根据相同的过失，根据相同的过失跟你这个观察进行观察，既然像这样的种子啊，就像稻芽啊，稻种不能产生稻芽。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个方面就是不是它这个因而产生的，但是呢，没有因的缘故，它还可以产生的话，我们说这个石头，它也不是因，但是也应该产生，不但是石头，而且一切生一切全部错乱，全部应该错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一切生， 而且应该是常有，经常都有，应该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发，说这个肿瘤科瓣这个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无因产生的话，就是应该有常有的过失，所以他是从一切痕和一切从一切生方面呢啊进行了这个遮破，进行了观察，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